那就是个阿罗汉的境界。现在是般若也成就了，慈悲心也成就了，由这两种心呢、继续广修六波罗蜜，普度众生，所以无上菩提得以圆满。所以说四明三种随顺菩提门法满足应知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如果没有成就，一个人也可以有慈悲心去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，但是因为般若的智慧没有成就啊，他的恶执和法执没有除掉，所以成为爱见大悲了。这是《维摩经》上这样说的。要是般若波罗蜜成就了，没有大悲心呢，这个人就是入无余涅槃了啊。这样子啊，这两种人都是不能圆满无上菩提的，所以那就是不随顺无上菩提的了，是所以叫做应知。像说智慧、慈悲、方便三种门，前边说到啊，以智慧门、以慈悲方便这三种门，能够远离三种违背菩提的这种有障碍的事情。那三种门如果成就了，能够远离障碍菩提法，那么又会怎么样呢？舍去般若。那么第一个智慧门呢，常能够观察恶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那你就会舍取啊，就清净无漏的无分别的一切相的般若的智慧了。般若舍取方便，般若的智慧成就了呢，你就会进一步的成就这个方便的智慧。这个方便是什么呢？方便就是般若智慧的作用般若是方便的体方便是般若的作用，就是成就无相的般若之后，他能够广度众生，亲近诸佛，从这里边能够远离一切颠倒想，所以成为清净的般若的作用，那么那叫做方便。我们昨天解释过，方便也有个不着的意思就是不着于空，也不着于有。那么因为不着，所以他亲近诸佛，也就是没有亲近；广度众生，也就是没有众生可度。那就叫做方便波罗蜜啊。所以叫做应知。像说远离恶心，不贪着自身，所以要舍取般若。远离无安众生心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那就成就了方便了也就是慈悲心也设在方便之内的。十三种法远离障菩提心应知，这个智慧、慈悲、方便这三种清净法，我们要能够如法地修习，就能够弃舍菩提心的障碍。菩提心的障碍就是恶执和法执了。应知，像说无眼清净心、安清净心、落清净心，此三种心略一处成就妙落圣真心。应知，这是前边三种顺菩提门法。这个说这无眼清净心，就是般若智慧成就了。 安清净心、若清净心，就是慈悲心成就了。此三种心呢，略一处，如果简略地把它合在一处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就是成就妙若圣真心，那就成为呀、啊、不可思议呀、啊，大安乐的境界啊，最殊胜的呀、啊，不可破坏的真实的心。嗯，那么这样子，天亲菩萨这样讲呢，就是成就这样功德的人，他的内心呢，就是般若的智慧和一个慈悲，这两种心合合在一处，这就叫做真心啊，是不可破坏的，一切烦恼不能破坏它。它是非常不可破坏，是真实的意思。它是胜啊，胜过一切虚妄分别心的，而它是大自在安乐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叫做妙若圣真心应知，如是菩萨智慧心、方便心、无障心、圣真心，能生清净佛国土应知。这底下说出来，成就这样功德的人呢，能往生阿弥陀佛国的，这样意思。是如是菩萨，这个修五念门的这个菩萨，他的智慧心就是般若，方便心就是这个慈悲心在内，无障碍心啊，没有恶执法执的障碍，加上那个略一处成就妙若圣真心，修行这位修五念门的菩萨，他成就了这样的心呢，他能往生清净的佛世界的，他就决定会往生了。嗯，这个天津菩萨到这里说出来这么一句话啊，当然这个人呢是圣人了，已经得无生法眼以后的圣人，不是凡夫了，他决定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的。那么这样说，我们没有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也就是智慧、方便、无障心、圣真心都没有成就的人，在这里没有提出来，没有提出来呢，这个在我们读的大本阿弥陀经上面啊，有提出来，也还是能往生的。当然问题就是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啊。是名菩萨摩诃萨，随顺五种法门，所作随意，自在成就。前边这一段文所说出来的呀、啊，修行的境界，这就是这个随顺五种法门修行的这个菩萨所作随意，自在成就。他所修行的呀、成功了，所以叫做随意。那么他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愿呢，也可以自在地成就了。这样说，这是两个成就啊，一个是五念门成就，一个是往生阿弥陀佛国啊，自在成就。是如相所说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、智业、方便智业，随顺法门故啊。像只有总结前面的文。像前边说的呀、啊，礼拜阿弥陀佛是身业，赞叹阿弥陀佛是口业，意业就是这个做愿门啊，愿生阿弥陀佛的愿，和修奢摩陀、修毗婆舍挪，这是智业，修奢摩陀是属于意业，方便智业。就是这个自业的毗婆舍那修成功了，它会发出来清净的作用，就是方便自业。这样子呢，就能随顺无上菩提法门了，就是没有障碍，会随顺的成就了。 福有五种门，见智成就五种功德应知。前面呢说这五种门呢，是说这个修行人将这五种门圆满地修销成功了。当然这种情形啊是非常高的境界。如果我们没能够啊圆满地成就这五种门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所以这底下又说出来一个不同的次第。说福有五种门，见次成就五种功德应知。还前面那五种门之外还有五种门，这五种门呢要求的低一点，不要求那么高啊，可以见次的啊，我去修行啊，我只会拜佛那也可以啊，我只会念佛念阿弥陀佛名号也可以，就是要求的不那么高啊，所以叫做见次。前面有顿的意思，就是完全圆满了。何者五门？这五门是哪五门呢？一者进门，二者大众大会众门，三者宅门，四者无门，五者园林游戏地门。此五种门，再把这五个名字啊，五个门的名称标出来。这底下嘛，先解释。此五种门，出四种门，成就入功德，就是进门、大会众门、宅门、无门。这四个门呢，成就修行人入阿弥陀佛国的功德。第五个门成就出功德，就是他从阿弥陀佛国又出来广度众生去，就是利益众生的门。入第一门者，前边是大要的解释，这底下详细一个门一个门的解释。入第一门者，一礼拜阿弥陀佛，为生彼国故，得生安乐世界，是名入第一门。前面呢要五种门完全修成功了，得无生法忍了，或者没得无生法忍，也接近无生法忍的境界了。这样说在我们凡夫来说的确是困难了一点，可是这里呢不是那样说啊。入第一门者是以礼拜阿弥陀佛，我们天天的诚恳的礼拜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，一天拜很多拜啊，愿生阿弥陀佛国啊，未生彼国故，所以诚恳的清净如法的礼拜阿弥陀佛。那么这样修行能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？得生安乐世界，也能往生阿弥陀佛国的。是名入第一门，就是那个进门啊，他成就了。入第二门者，第二门怎么讲呢？以赞叹阿弥陀佛，随顺名义称如来名，依如来光明自相修行故，得入大会众数，是名入第二门。这个第二门呢怎是什么样的含意义呢？以赞叹阿弥陀佛，按前门的意思就是我们呢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称念名号的意思呢，即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。怎么样是赞叹呢？随顺名义称如来名，随顺呢阿弥陀佛的名下所显示的 道理，你口称名号，心里面在思维，那就有赞叹的意思。所以随顺名义称如来名，依如来光明自相修行故。因为你念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名号啊，那么阿弥陀佛这上面解释过啊，有无量的光明啊，佛的身体发出来的光明，佛的大智慧光明或者大慈悲的光明啊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光明。你随顺阿弥陀佛的光明和智慧的光明相，你能这样去思维去赞叹，那也就是修行，那也所以得入大慧众数。这样用功修行呢，能往生阿弥陀佛国，并且能入到阿弥陀佛与大众集会的这个法会里边，你能入到那里边去，所以叫做大会众门。那个进门呢，似乎是与大众集会相近而已，但是也一定会进步的。四门入第二门，入第三门者，以一心专念作愿增彼修奢摩陀寂静三昧行故，得入莲花藏世界，四名入第三门。现在解释这个第三门，第三门者以一心专念作愿生彼，就是第三门也还是前面五念门那个名字，就是作愿啊。所愿他能够发愿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杂念，很诚恳的，叫做一心，所以也就是专念。作愿生彼，就是发愿，愿生彼阿弥陀佛国啊。发愿的时候要一心专念发愿。在我个人的解释呢，这就是诚恳的发愿的意思。修奢摩陀寂静三昧行故，那么发愿的时候啊，心能够不乱，那也就是因为啊，修奢摩陀寂静三昧行成功了，所以发愿心不乱啊，也就是你愿生阿弥陀佛的愿不会退下来的，不会被这个妄想虚妄分别所破坏的。那么也就表示这一门呢，你修禅定修成功了，所以也是寂静三昧行故，心里面呢没有妄想的流动，所以叫做寂静，也就是成就了等持的三昧的境界了啊。那有这样的功夫了，这样功夫啊，按这个名字说，应该是在未到地定，或者是得入初禅了啊，到了这个境界的人，到了这个境界的人，这个人呢，他能够礼拜佛或者念阿弥陀佛，愿生阿弥陀佛果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呢，得入莲花藏世界，他就能够往生阿弥陀佛国的莲花藏世界啊。这个莲花藏啊，是怎么样意思呢？这可以啊做两个解释啊，做两种解释。这个藏就是藏啊，就是阿弥陀佛国是莲花化身，那么从他方世界或者从娑婆世界的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人呢，先要入到莲花里边啊，逐渐地成就了这个身体，那么入在莲花里面就是藏啊，就是藏在那里边啊。那么呢，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面上的人是胎生啊，
其实胎也就是藏啊，也就是藏在那里。那么呢，所以叫做莲花藏世界。那么阿弥陀佛也就名为，也可以名字为莲花藏世界啊，可以这样说。这是一个解释哈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按照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，可以做一个比例。我们居住这个世界，比如说是人，还有天，天有欲界天，还有舍界天。那么欲界天上的人呢，也就是化生啊，他超过了地面上人这个胎生的境界。但是这地面上的人和欲界天都是有欲的，都是有欲烦恼的，也就是没有得禅定的人。那么舍界天上的人呢，就是他们在生舍界天之前，他们修成就了禅定了，修行禅定成功了，所以他在欲界死掉了，就升到舍界天上去了，就比这个有欲的人更高一层，更高一个境界。那么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人呢，如果按照这样情形来说呢，这个我们没有得三定的人，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也能够心不颠倒，正念分明，那蒙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了。往生到阿弥陀佛国，但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并没能修成禅定，他所往生的阿弥陀佛国的境界，不应该和修定成功的人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境界相等的，不应该是相等的，他应该是更高一种境界，更高一种境界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名字为莲花藏世界，应该是更殊胜的呀，大莲花的世界啊，在那里呀居住啊，那么叫做莲花藏。那个藏就应该是一个居住的意思。我们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，这个上品上生啊，我们读那一段文的时候，感觉到那个上品上生啊和上品中生、上品下生的人呢、啊、不一样啊，就是他并不是在莲花里边呢、啊、经过多久莲花开了然后才去见佛闻法，他没有经过这一个阶段，到那里就见佛闻法了，那个上品上生是那样的境界。那么这可见呢，品位的高低啊，与他的修行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里说修奢摩陀寂静三昧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往生阿弥陀佛的境界啊，就高过了没修禅定的人，和那个境界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天津菩萨就在这里用这样的字啊，得入莲花藏世界，这样来形容他，但是没有加以解释，怎么叫做莲花藏世界，他没有解释啊。四名入第三门，这是第三个门，这当然是啊殊胜了一点。这个前面的标题标出来这个门的字样叫做宅门，那么呢前面大会众门是第二门，这个宅门那就应该是更进一步啊，更高一步的境界了。入第四门者，以钻念观察比妙庄严，修毗婆舍挪故，得到彼处，受用种种法未落，是名入第四门。这个入第四门，在上面说叫做无门啊， 比这个无比宅又更高一个种境界。一专念观察比妙庄严，这个第四门就是毗婆舍挪啊，前面五念门，第四门是啊，名为毗婆舍挪的。这位修行人呢，他应该是已经成就了奢摩陀了，就是得到三昧了。他在三昧里边呢，专念的一心不乱的观察比阿弥陀佛国的庄严，阿弥陀佛的庄严啊，大菩萨的庄严，修毗婆舍挪故，这个人呢，有可能是得无生法印了，就是在娑婆世界修行的时候，可能已得无生法印，或者没得无生法印。他得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他也很快得无生法印了。那么他能够受用种种法味乐，就是听阿弥陀佛说法啊，或者说三十七道品，或者说六波罗蜜啊，或者说华严经，或者是说般若经啊，所以说种种的妙法的滋味，他能够有所领受。那么这人就高过了前面的第三门了啊，四名入第四门，出第五门者，以大慈悲观察一切苦恼众生，是应化身回入生死缘烦恼林中，游戏神通之教化地，一本愿力回向故，是名出第五门。那么这个第五门是出，这上面呢，这个人很明显地说出来啊，这个人是得无生法印的大菩萨了。他因为有大悲心，观察众生很在生死的世界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恼，他有同情心啊，是四应化身，他就视线呢，随其所应的呀，化导众生的身相，或者是佛身，或者是菩萨身，或者是必修必行尼优不善优佛一身，随其所应化现他的身形，回入生死缘烦恼林中。他本来是到阿弥陀佛国，那是清净庄严的世界，但是他现在又现出了应化身呢，回到众生的世界。众生的世界就是有生有死的地方啊，叫生死缘。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烦恼，就像树林似的啊，有缘以生死做比喻，烦恼以林做比喻啊。游戏神通，他在这个生死的众生的世界现种种的神通教化众生，非常的容易，所以叫做游戏，非常的自在，所以叫做游戏。自教化地，他能到这位菩萨本来是到佛的世界亲近佛，听佛说法去学习的，但是现在有大悲心呢，又来到教化众生的地方来了。因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一本愿力回向故啊，因为他也在没得无生法印之前，在因地的时候啊，所以叫本，在那个时候有慈悲的愿啊，要广度众生的，所以他现在能够这样到生死地教化众生。四名出第五门，这个第五门是出，前四门是入啊。菩萨入四种门，自力行成就，应知这个菩修五念门的人，这个菩萨他入前四种门呢，是自己用功修行得功德的利益成就了，应知 菩萨出第五门呢，是回向利益他行成就；第五门呢，是转变了他自利的方向，成为利益众生的方向了。这样的功德成就了，应知菩萨如是修五门行，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故。这是总结前面的一句。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，他能这样啊修学这五种门的修行，自利利他，又能自利又能利益众生，所以他的功德广大，能很迅速地得成就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故啊，得无上菩提了，就是成佛了。如果是不往生不修五念门，那就不能那么容易得无上菩提的。这样说，这个是天亲菩萨用这五念门来赞叹呢净土法门的殊胜，劝我们呢修五念门往生阿弥陀佛国，可以速成就无上菩提，是这样意思。无量寿修多罗优婆提舍愿生记了解意境啊，说完了。这后边这五门呢，和前边的那五门合起来说呢，这的确是说净土法门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了啊。我们不能够修奢摩陀，不能够修毗婆舍挪，我们能够念，能够拜佛，能够念佛名号，赞叹佛，也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啊！从这里可看出来，所以是立顿全收的。如果是不只是拜佛念佛名号，你还能修奢摩陀、毗婆舍挪，修着更高深的禅三昧的境界，禅三昧的法门也同样能够往生阿弥陀佛国。但是往生阿弥陀佛国的境界是很高的啊，不同于只是礼拜佛、只是念佛名号的那样子。所以啊，从这往生论上看呢，不，这个净土法门呢，不是同于一般人说这净土法门念佛就是老太婆的事情，不是这样啊。那么可以包裹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和禅波罗蜜在内的。这个蒙三宝的光明，三宝的慈悲啊，这一部论啊，到现在我们是把它念完了啊，不敢说讲完了，把这个文呢念完了。但是我感觉到，这五念门呢，前一个。第一门、第二门是和第一门、第二门呢、是浅显一点，第三门、第四门、第五门是特别高深了啊。他那里边含摄的道理呀、应该包裹了一切大乘经论的道理在里边的啊。所以呀、我们要是欢喜净土法门的话，应该努力地深入地学习才比较好。刚才圣印大和尚啊，他致辞啊，那么已经说到了很圆，说得很圆满了。那我想就不要再多说什么话了。 这个往生论的作者是天津菩萨。我们呢一开始讲的时候曾经说到他是唯识宗的一位学者。唯识宗的学者按常理来说应该劝人往生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去啊，到弥勒净土去。怎么会劝人呢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？那么这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啊在里边。这话是这样哈，阿弥陀佛的净土是释迦牟尼佛弘扬的啊，介绍给我们的。那天津菩萨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他弘扬阿弥陀佛的净土啊，这与唯识的教义并不矛盾啊，也是道理是一致的。所以劝人往生阿弥陀佛国啊，天津菩萨劝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当然是对的。那在这个窥基法师啊，就是宣奘三藏的弟子窥基法师，他有阿弥陀经的通赞述，在他那上面呢，这位窥基法师他说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啊，好过往生弥勒内院，他有这样的说法。那么现在的往生论上啊，天津菩萨并没有做这种对比的说法，他没有说这两个净土啊比较比较，他没有提这件事。但是他赞叹阿弥陀净土的殊胜啊，劝我们往生阿弥陀净土啊，那他心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，有个原因啊。或者是说这个往生弥勒净土那也是很好啊，在我们中国的高僧传上看呢，历代的高僧很明显地看出来有些高僧是往生弥勒净土去了，但是没有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人多啊，往生净阿弥陀净土的人特别多。我在看呢，我在想呢，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比较容易，求生弥勒内院不是太容易。所以呀、天津菩萨提倡啊阿弥陀佛净土啊，那应该是契合众生的根基，也契合了释迦牟尼佛弘扬弥陀净土的啊本意。这里边呢又有一个啊提出个问题，昨天说到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，其中第三种与前二种各有相类同之处，如第三与第二皆是不着空而怜悯安乐众生，第三与第一皆是远离恶执，如此既言前二门中啊，已经有了的道理，何须再说第三门？又如果就说远离的境界而言，第一种是远离恶心贪着自身，与第三种的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此二种如何分别？请求老法师慈悲开示。这个问题提得好啊，心很细致啊，能说到这里。其中啊，第三种与前二种各有相类同的地方，第三种和第二种啊。皆是不着空而怜悯安乐众生， 是的啊，也是这样子。但是论这个慈悲的两个字啊，这个第一种啊，不求自乐啊，远离恶心，贪着自身故；第二种以慈悲闷心，拔一切众生苦，远离无安众生心故；第三呢，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故。那么这三种门的差别啊，这个第三与第二皆是不着空而怜悯安乐众生。这个第三种啊，也提到怜悯众生，但是底下呢，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。因为啊，你对众生发怜悯心，就完全没有为自己想，所以自然没有啊贪着供养恭敬自身心的意思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和前一句就有一点分别。前边完全是为众生想，第二句啊，完全为众生想，第三句呢不为自己想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就有一点差别哈。是又这个第三与第一皆是远离恶执，如此既言前二门中已经有了的道理，何须再说第三门？这话是这样啊，前边呢、啊、第一门是远离恶心贪着自身，这是一种；第三门呢是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呢、啊，这是远离恶所的意思啊，加起来就是远离恶，远离恶所的意思。恶与恶所还是有的分别的啊，也可以这样分别。又如果就说远离的境界而言，第一种是远离恶心贪着自身，与第三种的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十二种如何分别？就是这样恶所的分别，可以这样说。是无为，是离一切相的境界，换句话说也就是涅槃。嗯，对，是的。在法华经中，舍利弗说尔等同入法性，也就是说阿罗汉与佛同证所证的空性无为是相同的。但金刚经说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既然所证的同是平等无为的理性，在无为法的之中如何有差别？在无为法本身上来说是没有差别的，没有佛菩萨阿罗汉和凡夫众生的差别，是啊，是平等的。但是在证入无为法的人这一方面看呢，就有差别。有差别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乃至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对比起来呢，这个阿罗汉就不如辟支佛的智慧高，是吧？辟支佛就不如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高啊，十地菩萨就不如佛的智慧高。这一切圣人的智慧呀、啊，可以用光明来比喻，光明啊，比这个灯的光明这个度数啊，还有多少的不同？也就是这一切圣人的智慧有深浅，那么就是差别了，差别就是在这里。是一些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成就的，但是智慧有高低，所以有差别。如果你不见无为法，那你是个凡夫，不是圣人。所以一定一切法都，一切贤圣都是学习无为法成就的，但是有差别，这样意思。要是说差别是在于能证无为法的智慧，是的，但是因为佛怀有圆满的道理道种智，能通达一切缘起法的差别相， 超胜于阿罗汉，如此在四法应说皆以有为法而有差别啊，你很有智慧，皆以有为法而有差别。因为这句话我是不懂梵文，我认为这句话应该用两句话来说啊，一切贤圣啊都是消息无为法成就的，这是一句话。第二句话说呢，一切贤圣虽然是证入无为法了，但是他们的智慧有高低，应该是这么两句话啊。那但是翻译的人呢，把它变成一句话了，所以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是这样。